待心思啊，信心没有了还行吗？所以我们知道自信这件事情就是信根的开始，有了自信的时候呢，那么自己呢就不会被外头的东西把我们牵走，我们知道回过头来我才是真正的中心。你应该知道在佛门里头，在我们的佛经里头这样说着，释迦牟尼在出生下来的时候，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在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知道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实在不懂他的意思，他说释迦牟尼佛怎么这样子的武断，这么自我中心，这么样子的一种这个一种权威性。你要知道他弄错了，释迦牟尼生下来讲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意思是生活于天地之间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内心的那个我，只有我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我，那个我是最值得珍惜的，最值得我们珍爱的，最值得我们尊敬的，那个叫做唯我独尊，那个我应该有个引号，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辈子是多么的谦虚，他怎么一开始就来讲唯我独尊呢？要独霸天下，称霸武林不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真正的告诉了我们，生下来的时候生活于天地之间，然后我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一段话是以后的人写的，写这句话它代表的是一种寓言故事，它的寓言故事是透过象征式语言来表达的。生下来的时候是人生，天下天地之间的生活是我自己的展现，我才是真正的核心，它并不是我们虚幻的自我中心的那个我呀。那么你知道了，所以我这个字，这个真我的这个对真我的信赖是禅心，但是这个真我的信赖却不是自大，也不是自我中心，也不是自我迷恋，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佛性了。禅宗里头有一则公案，是魏阳宗的这个开山祖师爷魏山跟仰山师徒两个人有一天的对话。魏山有一天呢，就跟他的弟子仰山呢，就告诉他，问他，他说：“你快说啊，你快说啊，你不要等到最后说不出来，没有机会说了。”你说不出来就表示死了，没有机会说了，你会堕入地狱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快开悟呀，你快开悟呀的意思。但他要他说，说什么？说你到底开悟了没有。禅门里头并不是问说弟子啊你开悟了没有，那每一个人都可以作弊开悟了，对不对？事实上有没有开悟，有没有开悟在生活里头体验到才知道的。那么现在他问他，你开悟了没有啊，快说呀。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仰山回答说，我还说什么？我连信都没有，我连信仰啊都没有，那么我还说什么？魏山是他的老师呢，听了以后就问他说，你是信了以后才不要那个信，他说我连信都不要，那我还需要说什么？现在师父问了，你是信了以后才不要信呢，还是你本来就不信呢才不要呢？是你信了以后才不要，还是你本来就不信才不要的？他的弟子仰山说啊，我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还能信什么？你就知道就在这个地方他的老师已经知道说仰山已经真正的悟道，而且是已经是证道了，他证到了他真正的自己了。信是多么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在佛学里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信，信 表达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自信，是需要我们去尊敬的。每一个人心中的自信都需要我们去维护的，夫妻之间的自信是需要维护的。太太如果讲说，你看人家隔壁的陈先生一个月赚多少钱，这句话呢就在损自己的先生，会使自己的先生失掉了信。这并不是只有信用的信，是自信，他受他伤害很大。在心理学里头呢，特别是谈到性的分析里头，那么特别会提到这种事情，说所有的夫妻他在性生活上所发生的障碍，特别是男性生活性生活的障碍，他很多的问题源自于哪里呢？源自于太太没有维护他的信心。特别是心理分析学家特别提着的，他说这个部分呢也只不过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再上去呢，如果一个人在别人的面前，人家认为说你是一个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在别人的面前拥有一个你自己的威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众人的面前认为说你根本就你不是一个大丈夫，我这个大丈夫是指说对于男对于女都可以用的，那么这个人所受到的伤害会是很重很重的。所以夫妻之间必须要培养性，性才有尊严。子女对子女要培养子女的信心，不管他学的是职业学校，是工科、农科、商科，不管他学的是普通高中，是从一女中到一百女中都可以。他有信心，他就能萌芽，他就能够扎下根，就能吸取养料，就能够使他不断的滋长，那才是信，这就是信根。同事之间也必须有信，除了互信之外，必须有彼此之间的给对方的一种尊严，给自己的自信，自己也要给自己一点尊严。很多人是每天都在批评自己的，每天都感觉到时目所述时所所指的在挑剔着自己的，他会输掉，完全输掉信心的。所以我们知道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善根，有了这个根就能够滋润自己，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了资粮，可以使自己不断的成长，它是一个基础。所以佛门讲说信心不二，不二信心呢、啊。我记得我在前几期的星云日记，在普门杂志的星云日记里头读到这一段，星云法师这样子说，他说呢，我们呢必须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他讲了这四件事情，他说我们呢平常做人呢、啊、待人呢、啊、一定要注意给别人信心。我认为给别人信心，他第二个讲给别人欢喜，那个欢喜呢仍然还是性根，对不对？欢喜是什么你不觉得吗？给他一种感觉到的一种喜悦，那他就有了一种信心嘛。给他一种荣誉就是一种喜悦，这就是给他信心嘛。给他一个机会，这就是信心嘛。所以呢给他欢喜就有信心，要给人一种希望，我们不要断别人的希望，别人就有信心，也不要断掉自己的希望，也就有信心。我去年写了一本书叫做《悟看出希望来》，这整本书都在围绕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人生，你的整个的一个精神生活，你的情绪，你的情感，你的事业，你没有办法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看出一件事情的希望，这个希望是一种光明性，是一种新的目标，是一种我们所看到的可以去实现的一种可能性，而且它可能是一种智慧。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一件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觉得眼前呢是没有什么路可以走。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出希望，我们会觉得是哇，原来前面是一片好景，人可以是山穷水尽 你无路的时候，但不可以不看出希望而走出柳暗花明又一桩。人可以暂时的失望，但绝对不可以绝望。所以我们知道要给人希望，要给孩子希望，老师要给学生希望，朋友要给自己的朋友希望，长辈要给晚辈希望，主管一定也要给他的部属同僚希望。那个希望不是一种诱惑，也不是一种我一定要升迁你的保障，不是，而是给人一个未来的他能开展下去的那一份精神的可行可能性。第四个是给人方便，你给别人一点方便，别人有多好多感激你。你能够给别人在必要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帮助的，你只是给他方便一下而已，他已经感激你不得了了。前几天有一位太太告诉我，她说郑老师你讲方便那是真的。有一天我呢因为有些事情，那么必须要到法院去，这法院是从来没有进过的，而我又是何其的无辜，然后我必须要到法院去。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去的时候竟然慌张的，我该带去的东西呢也没有带去。我到了法院门口的时候，那全身呢不对劲了，东西没有带来，那以后再下去会怎么样。所以他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回去拿那个时间又怕过去，自己不晓得怎么办。你看一个老实人是这个样子的。可是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间呢，他就看到一个并不很熟的人，他跟他打招呼，他说嗨，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好紧张。他说你紧张什么？他就告诉他，我东西也没有带来，我来办事情的，我什么都没有带来，怎么办？他说我替你回去拿。那个人呢马上呢就骑了一部摩托车回到他的家里去，然后跟他家里人讲把东西，然后马上又给他拿来。他告诉我，他说我呢当然也可以想办法回去，最后这种事情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但是我发现这个人这样子的帮助我，他给我一时的方便，我非常感激他。你知道郑老师，我去感谢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我说怎么说的？他说，我跟他说，我并不是说我来感激你回来给我拿那件事情，我是来感谢你，你给我那个这么大的方便。那个人听了以后，他说很高兴的说，我真的给你那么大的方便吗？他说我真不晓得，我真的给你那么大的方便，给你那么大的欢喜。你看给人的方便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想一个曾证过道的一位大师讲的，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实在是一点都不假呀。所以信心这件事情，它是一个信，可是这个信同时也必须建立在一个信仰上。你有没有信仰啊？你信基督也好，信天主教很好，当然大部分在这里来的都是学佛，你信佛，你有信佛，信佛的人是很难得的，只有学佛的人，信佛人深知其中信佛他有多么样子的富而多么样子的贵。你看你听了佛法以后，它是多么的丰富，它可以使你精神丰富，它可以使你的整个精神生活变得更珍贵了。所以它是又富又贵的。净空法师呢再给我解释开示这个华严经的时候，他说哎呀，不读华严怎么知道佛门的富丽堂皇呢？没错，我读完了以后，我只回去就跟师父啊，我只抄你的一句话， 没有读过花园，那我怎么会知道花园是那么样子的富丽堂皇呢？是真的如此，你必须真正在佛里头建立起你的信念，你有了这个信，你就有一个根基，你就懂得修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修行，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就在正道，在你的家庭里头你在经营，而且你也在布置一个道场，你能这样子，那么事出世间法完全融合在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的展现里头，这个时候叫不二法门。这个信既是自信的，又是你事业开展的，是你人生展现的，而又是你整个精神生活上感受到欢喜的一个真正的来源，所以它是一个善根，是一个真正能够护持你而且又能够可以滋润你，就是靠这个善根，叫性根。我们剩第二谈进根，进是进步的进，也就是精进的意思。第二呢，我们的标题是精进是精神生活的动能。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人的性根呢，它是我们精神生活的资粮。现在我们谈静根，也就是精进呢，是精神生活的动能，它是你的动力。你有一部车子，这部车子呢没有汽油，你这部车子再好的车子你能开吗？我相信你不会开，不能开的。你的身体五脏器官通通很好，是不是？对，你不吃东西，你没有那份能量，没有热能，行吗？宇宙万物的生命，没有这个太阳的能源，有这些生命的现象吗？没有这个能源，我们所有的东西能够制造得出来吗？那个就是能源。而精进这件事情，也就是精神生活上那一份锲而不舍的这份力量，我们称为它是精神生活的动能。一个礼拜前我到宜兰农工呢，去给他们做了一场演讲。我定的题目呢，就是定人文智慧。他们其实我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郑老师你要讲人文智慧，我们实在真担心你要讲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呢。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会感觉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不想听了呢？因为他听的太多了。我说其实啊，我讲的也是要讲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你等一下听的就知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你行得出来行不出来嘛，对不对？行不出来你会觉得那些东西实在是很刻板的东西，没有意义嘛。但是你能表现得出来的是它是活活泼泼的精神力量，是成佛做主的基本资粮啊，有什么不对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人文智慧里头我特别提到第一个智慧，我们称为叫实践的智慧。一个人他必须有实践的能力，这个实践的智慧就是精进，就是这个动能，叫实践的智慧。你看一个人他怎么成功的，在学校里头成绩并不怎么好的人，在做也许有老师啊，你班上里头以前教过的成绩不好的学生，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会发觉有一天发觉这个孩子呢，就是令人刮目相看，他比那个以前认为最好的学生呢成就还高。我并不是只有赚钱哦，连待人接物都是好的，都是一流的，顶呱呱的。有的孩子在国民小学初中成绩呢都是中下的呀，以后呢书读得很好，他的智慧不断的开展。我们也看到，我们讲说那个人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他演出来的是有是一等一的骗子，你去注意说你骗子演得这么好，是世界级的影星，我请教你，你是不是从国民小学的时候你的功课通通都很好？ 他会告诉你啊，很不好意思，想起我国小的时候还真羞嘞，我常常写错别字，就是我，对不对？也许你去问一个企业家啊，你今天这么成功，你是不是小时候成绩就很好？他会告诉你，不见得。我以前呢，数学老算错。有一次我在台中的图书馆演讲，讲完了以后，有一个逢甲大学的学生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郑老师，我听你演讲以后，我现在感觉到很好奇一件事情。”我说：“你好奇什么？”他说：“我好奇的是说，你是不是从小的时候成绩就很好，而你是哪一门最好？”我跟他讲说，我从小的时候成绩就不好，我哪一门最好？我国中以后开始成绩好，但最好的是数学，但我以后读的是人文。那你为什么要读人文？我说大专联考那个转盘一转就转成人文了。问题是你后来愿意不愿意去努力啊？所以也并不尽然，你一定是找自己的兴趣。我请问你自己的兴趣，你自己有几个人知道你自己的兴趣在哪里？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潜能在哪里？谈话讲说搞偏了，你的能力在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在你自己的实践当中会展现的，能力是在你实践的时候有时候也会迁移的，它会被你转动以后转世又成为智慧了。所以你要注意，要看你是不是真正有这份动力能够去努力才行。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其实谈到了这种精进的事情好像特别的多。我举个一个例子呢给各位做参考。战国时代呢，这个魏文侯啊，有一天呢就问他养的这个士啊，当时不是有养士之风不是很盛吗？就问这个他的这个谋士李克说啊，家贫的时候啊，就要想到呢有一个良妻啊。那么国乱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希望有一个良相啊。请问我现在要在魏城啊跟翟衍翟黄这两个人当中啊，我想呢这个选一位当宰相，你看我选哪一位才好？这个李克呢就推三阻四的说，他说这个东西呢，人数的问题呢，还是这个文侯你自己来决定。这个东西呢，我不敢执着。但是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的时候呢，李克呢推脱不讲，但是呢，却告诉他怎么说。他刚刚怎么说呢？他说：“我告诉你。”人要你自己选，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五种方法观察出来一个人。所以观察人的五种方法他就讲了，他说啊，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一共呢他讲了五件事情。第一个是居视其所亲，他自己安居独居的时候，也就是观察他这个人个人的生活的时候，视其所亲，看看他自己所亲近的人是哪些人。通常物以类聚的，一个能够跟一个积极思想的人在一起的人，他一定是蓬勃的不断的进步，他的知识他的智慧不断的增加。跟一个思想是很消极的人在一起的人，当心啊，你马上也会变成非常的颓废。所以人要颓废还不简单，找几个颓废的朋友马上就成了嘛。要使一个人能够精进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快也会精进起来，有几个精进的朋友就行了。你会说，老师，找精进的朋友不容易。我告诉你，就拿以修行来讲的话，一起共修，你都告一个时间，有一群人大家在一起，那么彼此互相的认识，我们一起来听讲几个人，你慢慢的共修里头，你会精进起来。工作上必须有讨论会， 这个学问上必须有研究会，你一定是不能够自己单独一个人，而且你一定要找精进心强的人才行。所以居视其所亲。我讲过我自己的一个过去的一个经验，我过去的一个经验呢，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啊，我跟十几个同学啊，我到了我在这个三年级的时候呢，就找了一共找了有跟另外一位姓高的，他现在也是一个大学教授，我们两个人呢就组合了12个人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呢是多么简单，我们当时的理念是这么想的，读书，但是这里面呢男女不拘，但绝不办交友，也没有男女的事情，只有读书，没有别的。我们这个读书的会呢，并不是什么开会那种会，是我们混回来那种会。怎么说呢？十二个人，一个人只要一个月读一本书啊。那么你想想，一个礼拜，一个月把它分成4周，每一周有3个人提出报告，那么4个礼拜就12个人做报告。你除了自己读一本之外，你就读了另外的11本别人替你报告的，要报告的很详细，而且要接受别人质询。但这个质询并不是立法院那种质询吵架的，是要研究下去的。所以这样子的下去呢，那么你想想，一个月就12本书，一年有多少几本书，2年有几本书，你想想看。远流出版公司的那一位老板王龙文先生就是我的读书朋友，我的书现在还是给他出的，他现在可以说是国内在出版界是直牛耳的啦，他出版的书实在是很水准也不错，在国外的行销也都做得很好，他自己喜欢读书，他自己去做出版工作。所以人交朋友是很重要的，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余。富有的时候要看看他把这个钱拿来做什么，视其所余，给予的余，富视其所余，他这个钱拿来做什么。有的钱拿来以后呢，说哎呀，我生平无大志，我只要赚到这500万、5000万，我行了，我行了，就是给他斗一团，是不是？大跳一个跳一跳，是不是？管他的钱有的就行了，那富了。但你就知道他有了这个钱他要去做什么。有的人有钱只是想到享受，有的人有钱就想到自己做一些更多的为非作歹的东西。所以视其所与，你就知道他做些什么事情。第三个，打视其所举，他辉煌腾达的时候，你看看他所举发的人是谁，腾达人有权柄啊，他用了什么样子的人，你就知道。所以你可以知道哪一个人他用的是什么样子的人，表现的精神怎么样，你就知道那个人是不是在下一步能不能做更高的工作。这是很明显的。有的人达来以后用了很多小人，有人达来以后呢用的是很多的正人君子。那来看，达观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人有时候有失败的时候，那叫穷，人有时而穷。贫呢，视其所不取。贫呢，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没有钱，我们觉得很困难。那么穷视其所不为，就是我们自己呢，突然间变成贫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看，他什么东西是他不为的，什么东西是他不屑去做的。失意的时候，他什么事情不屑去做？穷困的时候，贫穷的时候，贫寒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他什么东西他是不取的。有什么东西他不取的，你能看看，你就可以选是谁了。后来再下去，这两个人呢就见到这个李克。那么这两个人呢又问呢，他说你是不是推荐了我呢？李克说我都没有推荐谁，我推荐的是一个好的宰相。下面的那一段更精彩，但这不是佛学的问题，我们就不谈了。我们知道这5者呢都是代表着一个人的精进心。一个有精进的人，无论是他是 是家居，是富贵，是腾达，有权柄，或者是他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很穷困，他都能够精进不息的。精进不息表示了一个人他有一种实践的能力，他能够不断的去成长。白居易先生啊，以前啊，唐朝的时候，这个白居易又叫做乐天，叫白乐天。这个白居易先生有一天就问鸟科禅师啊，他说：“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禅，又什么叫做禅道？”他告诉他：“什么叫禅？什么叫佛法呢？什么叫禅道呢？”他说：“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如此而已。”这个白居易听了以后呢，他说：“啊，三岁小儿也道德。”他说：“三岁的小儿也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很不悦，白居易啊很不悦，以为呢禅师呢好像很不屑的对他讲话，很不客气的对他讲话一样。你知道鸟科禅师呢怎么说呢？他说：“三岁小儿啊能道德啊，八十老翁行不得。”白居易听到以后啊，他自己感觉到这句话就是很有启发性。对，三岁小儿虽然道德了，道德诸恶不做，众善奉行的事情，但是八十老翁也不见得能做得好啊，是没有错啊。所以呢，行这件事情呢，行动的就是你必须要自己能够不断的精进才行。所以精进是一种行动的力量，是一种动能。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讲，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智能是一种行动的力量，使我们的智能不断的开拓，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实践性的智能，叫 practical intelligence。 这种 practical 就是说它能够实践的一种智能。这个 practical intelligence 呢，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所叙述的说，它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一个 reflective thinking， 具有一种反省思考的能力。一个人能不断的反省思考能力，他看到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断的在思考，不断的在回馈，不断的检讨，所以他不断的在长进。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解这个所谓反省思考这件事情呢，他是讲说一个人能够不断的去操作他所收到的资讯，能够收到他自己所学来的观念，能够不断的呢去重新组合他自己的信念，能够不断的去重新组合他自己的人生的一种价值训练信念，那么自然而然的他就有一份不断成长的一种智慧，一种实践的智慧。而这个实践的智慧就是使他的精神生活，使他能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使他不断的成长，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精进的精神，是一个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动能。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谈两种力量，两个根。第一个根呢是性根，第二个根是静根。性根是产生了性的力量，它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受用无穷的一种资粮，它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吸收以及发展我们自己。吸收的是吸收种种的知识，它变成能够滋润我们，我们能够吸收营养，然后呢也可以发展自己。那个进呢也就是精进，它是一种动能，心灵的动能，它使自己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成长。那么这个两个根呢是五根里头的前两根。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谈另外的三个根。这个我们同修们，我建议各位，如果你有空哈，你还是要多念佛。念佛的事情到了念根的时候，我还会再讲一次。那么 我也希望各位呢，除了念佛之外，你要多听听三宝歌啊。三宝歌是很好的歌曲，那么它的歌词呢，那么是太虚大师的作品，它的谱子呢是弘一大师的作品，在近代这个佛门高僧里头，这两位呢都是成就很高，对以后的启发很大的两位大师。我很希望呢各位能够去找到那个三宝歌的录音带，我知道呢有弘一大师纪念集这样子的录音带，是不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我是有这么一卷录音带，那么它是叫做音乐中国还是中音还是怎么哪一个地出版的？你可以找到这个这一卷，它有很多弘一大师所做的词，或者是他所做的词曲，那么他的演唱，他的音乐，他对于我们的调剂，精神生活的调剂很有帮助。特别呢，是你如果听三宝歌的话，你会常常听，你很容易在那个地方掌握佛法身作三宝是什么，皈依三宝啊，多听三宝歌，自然皈依，给各位做参考。